教会
是一个充满爱的地方。
教会
是不分富有贫穷、健康残缺，是一个彼此共荣的地方。
教会
是复合的使者，是医治的群体。
杨友圣经学院课程，
教会
医治的群体。
弟兄姐妹平安，你正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教会医治的群体。我是关林老师，关系的关，树林的林。这是课程第六部分，商间牧养同行的实践个案。今天是第23课，我们讨论的个案是有关教会关顾医院病人的个案。耶稣说，我病了，你们来看我。病人不一定要进医院，关顾病人也不一定在医院发生。但我们都明白，一般人来说，入住医院的经验都会十分难忘。进医院的期间，我们会逼迫放下日常所做的事情，这段时间我们有更多的空间去经验和思考生命的实况。在医院的时候，我们也逼迫放下我们的身份与角色。病人要脱去平常上班的衣服，无论你是大学的教授或者是蓝领的工人，你都要穿上医师一样的病人衣服，躺在医师一样的病床上。医护人员来到的时候，他们留意的只会是排班上列出来你的生理卫生的指数和有关于你病情的资料。人在病患中，身心灵都会显得脆弱。这个特殊的空间的确会让人面对自己的实况，特别对于可能要面对死亡的病人，面对生命的无常不可操控，当死亡临到的时候，自己完全没有医驾的能力，也不能带走什么。基督教在关顾医院病人的范畴上有悠久的历史。世界各地不少的医院都是由医疗宣教士或者是本地的基督教团体创办的。这一课我们会集中看本地的教会关顾医院病人的例子，相信当中的实践也可以在其他关顾病人的场合中应用。以下两个例子都让我们看见信徒群体如何与医院的病人同行，并且实践传人的关顾。第一个例子，我们会谈到在公立医院的院牧事工。医院的院，牧养的牧。医院的院牧是驻守在医院的牧者，他们会按病人和病人家属的要求提供牧者的关顾，包括到床边探访和在医院内举办各类型的宗教活动，让病者和他们的家属或者是医护人员自由的参与。一方面让有宗教信仰的病者可以在住院的期间继续得到这方面的资源，另一方面也让其他有兴趣和有需要的人士可以得到院牧的关心、陪伴和辅导。在基督教医院内的院牧施工历史十分悠久，近年也有国际认可的院牧认证课程，让院牧的施工更趋专业化。以香港作为一个例子，院牧服务 早在1950年已经在几间基督教的医院开始。不过除了在基督教团体营运的医院当中提供院牧服务之外，在公营医院里设立院牧服务，这个专业服务的设立标志着一些重要的核心价值，就是人所需要的医治不单指在医疗科学的层面上，同样重要的是心理和灵性上的关顾与医治。1984年开始，香港葛亮洪医院害谢院牧服务，是香港首间公立医院设立这项服务。到今天，已经有几十个医疗服务单位提供院牧的服务。在医院里，院牧有机会接触到和关心到民间宗教的信仰者。根据有经验的院牧去分享，有些自称为拜神的人，对基督教没有兴趣的病友，虽然表面上对基督徒或者是院牧的关怀会有抗拒，但是其实他们也急需要我们真挚的关心。要表达真挚的关心，就必须放下硬要传福音的姿态，应该以尊重温柔的态度去陪伴他们。当他们肯分享自己的经历的时候，也需要以开放的心去聆听，或者我们可以从这些生命故事当中更加了解眼前这位朋友的心灵状况。为什么这位朋友会求神拜佛呢？他的人生当中有可能经历过各种令他觉得受创伤失控的不幸的事情，例如是战乱、生离死别，在家庭工作间被粗暴的对待，配偶或者是子女遭遇不幸等等。这个朋友今天躺卧在病床上与院牧或者来探访的基督徒相遇，并非是偶然。他人生当中可能未曾经历过天父无条件的爱，也可能未曾感受过有一位神在他困难的时候照顾保护他。今天天父带领你在他面前，你内心的聆听、真挚的代祷、适当的分享圣经的话语，正好为他打开一扇窗户，去感受天父对他的爱。唯有这种温柔忍耐的爱，加上圣经话语的祈祷，可以给他勇气去冲破心中对于人生各种情况的恐惧，去回应上帝的恩典。在医院里面有很多来医院探访的社会志愿服务者的队伍，不少教会或者是社会团体都会组织医院探访。在院牧部或者是医院其他部门的安排下，到不同的病房探访或者是举行活动。负责的医院支援除了给他们简介之外，也会提供一些基本的训练，例如一些保障病人和志愿者健康的卫生防护措施，又或者是一些病人沟通的礼仪与禁忌。院牧部的同工也会提醒基督徒探访者如何在尊重病人的大前提底下邀请病人接受祈祷或者是接受信仰。倾听病人苦况以后，也会要学习怎么样处理自己的情绪反应。志愿者在医院探访的施工中，他们参与的活动有很多不同的类型，以下是一些例子。第一个例子是先唱诗歌。除了在院牧部举办的宗教活动中，有一些特别的 节令也可以安排在病房有诗歌献唱的机会，例如是圣诞节、复活节等等。第二个例子是赞美操。赞美操结合了中文诗歌和简单的体操舞蹈，是一个非常有疗愈性的活动。赞美操的队伍除了表演之外，也会安排在医院带领状况比较好的病人一同载歌载舞，让病友在轻松愉快的环境中参与正常的社交活动，一方面舞动身体，另一方面吸取诗歌当中安慰鼓励的话语。第三个例子是制作一些小礼物。教会探访队伍会先聚集在岳母的办公室，制作一些小礼物，然后在探访的期间送给病人。有一些妇女的探访队伍，他们会定期有这些活动。其实制作小礼物的时间也成为这班妇女轻松分享的时段。岳母也会用这个机会关心来探访的妇女，成为他们长期探访病人的一个机缘站。第四个例子是小丑和魔术表演。这些表演在儿童病房特别受欢迎。装扮成小丑的哥哥姐姐们会每个患病的儿童带来欢笑。魔术表演也让来看的病人和他们的家人暂时忘记病患，一同享受一段娱乐的时间。这个表演让病房更加人化，病房内的气氛变得轻松愉快。虽然这是娱乐表演，未必有福音的信息，但箴言书说，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
能轻松笑一笑，肯定对病人有帮助。第五个例子十分特殊，就是动物医生，主要是狗医生。狗医生是经过专业训练的狗，是动物医生的其中一种。狗医生的目标是透过动物辅助的活动，为病人和有需要的人士带来心理和生理的健康疗效。他们在主人的带领下会到医院探访。狗医生除了不会做出令人惊恐的动作或者是声响之外，他们也不介意让人触摸。狗医生也会辅助病人的治疗活动，例如病人做无力治疗的时候，很多时候会有抛球的活动。治疗师可以借着狗狗的参与，鼓励病人积极的加入和表达自己在活动中的感受。除了以上日常的探访关怀以外，岳母会为住院的病人家属和员工举行宗教的礼仪，例如是祈祷、洗礼和安息礼拜等等。病人在住院的期间，在面对病患的时候，会对信仰特别的开放，为尊重病者，岳母会在病人或者是家属要求之下，在病床边探访，与他们谈话。当病人清楚了解福音，表示愿意相信的时候，岳母会带领他做出决志的祷告，并且与信主的家人商讨，转介他出院以后参与合适的教会。当中有些病人会分享，虽然他一直没有去教会，但是其实他年少的时候也曾经接触基督教，甚至有些以前曾经表示相信，不过由于种种的原因，生活慢慢的与信仰脱节。岳母会细心的聆听，并 并且鼓励这些朋友向神祈祷，也会用圣经的话语去安慰和劝勉。当病人表示愿意重新跪向基督，接受耶稣回生命的主，岳母会带领他做出决志的祈祷，并转介合适的教会。那什么时候会为病人在床边施行洗礼呢？通常是病人的病情较为严重，甚至已经病危，当病人还有一些表示愿意接受洗礼的时候，岳母会联络他们的家人，在家人的见证底下，在病房内病床边为病人施行洗礼。当然，病人也可以由他们自己相熟的牧者在床边为他施行洗礼。医院的岳母部也可以按病人家属的要求，在医院会去世的病人举行安息礼拜，对家人和朋友来说是一个送别的机会。听过不少还没有相信耶稣的朋友参加过基督教的安息礼拜之后，觉得心灵有一份平安和稳妥。相比其他宗教的殡仪的礼仪，基督教仪式所带来的信息都是盼望和平安的信息。里面的诗歌所重唱的是永恒不变的爱与永生的盼望。以下是其中一首很受欢迎的安息礼诗歌的歌词：
天国再相见，离诺行，离别看似是一种隔绝，我的眼泪心里不住倾斜，可是我却相信天国里能再相见，此刻道别只是一个暂别。为你的生命献上感恩，感谢天父每天施恩看顾，期待重遇那天看见你的笑脸，我知道你已与主一同在天。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耶稣，我相信你是复活与生命，让我心因你话得着安慰。
接下来我们会谈谈病人出院以后的支援服务。岳母关怀的范畴也不一定只是先于病友住院期间的服务。按照病人或者是家属的需要，岳母会转介合适的教会或者是基督教机构，又或者是社区里面的服务，做出关怀和跟进。岳母和医务的社工都会关心病人住院后的需要。其中一类重要的转介是让长期病患者与相关的病人互助支援的群体连结。以下是香港其中一些病人互助或者是病人关注小组的例子。这里会简单列出这些协会的名字和他们关注的病人群体。第一，香港青少年脑创伤协会，他们服务是脑部受损的儿童和青少年和他们的家属。第二个例子是肾友联，肾病的肾，朋友的友，联会的联。这个肾友联包括几间医院的肾友互助会，照顾各区肾病患者和他们的照顾者。第三，香港眼角膜关怀协会，他们关怀眼角膜病人在手术前和之后的需要，也关怀照顾他们的家人。第四个例子是脑友心，脑袋的脑，朋友的友，心情的心。脑友心包括了五个 这种病人的资助组织，他们专门关心中风和这类病人的需要。第五个例子是血友病会，关注血友病的患者。第六个例子是香港肌腱协会，关注 ALS， 就是肌肉萎缩脂硕硬化症的患者。第七是癌协之友，癌症的癌，协会的协，他们汇聚了20多个癌症病人的资助的组织。第八个例子是积聚点，积部的积，相聚的聚。积聚点是一个长期病人网上的资助平台。来到这里，有关公立医院院务部的施工，我们告一段落。我们来看第二个例子，说是宁养服务，安宁的宁，养生的养。近年在不少医院开始有宁养服务，或者称为临终关怀，让病人在晚期病患的当中接受全人的照顾，一方面监察和控制他们的症状，另一方面提供心灵的关顾、辅导和支援，让病人和家人有机会在各方面的支援底下共度这段时间，直到病人离世。临终关怀包括心心舍灵群的关注。有关身体方面，这个阶段的医疗目标在于减轻病人的痛苦，疏远他觉得不舒服的地方，让病者可以带着尊严平静安详地走人生最后的一段路。除了在医生监督下使用中西药物之外，也会运用其他的方法，例如香薰治疗、针灸、推拿等等。另外也有各种护理的程序，例如经脉的注射、伤口物理、氧气治疗、抽痰、肠照口等等的物理。临终关怀心理方面的照顾，心灵关顾的人员会为病人和家人提供情绪的支援，帮助他们面对离别和死亡带来的伤痛和压力。除了院牧之外，辅导员、心理学家和社工在这方面都会有参与。有关社会层面，提供宁养服务的团队会和社区里面各个服务单位合作，一同举办讲座和活动，例如是生死教育，加强社区人士对于死亡和临终服务的认识，让他们提早有更深入的了解和心理的准备。在灵性方面，基督教的灵养服务会帮助临终病人在人生最后的阶段检视自己的生命，正面的肯定其中的价值，也尝试放下心中仍然担负着的怨恨，学习宽恕生命中曾经伤害过他的人，与其同时也谦卑地寻求宽恕，包括与人复合、与神复合，目的是让病人在这最后的阶段当中可以平安坦然地轻松上路。有关群体方面，基督教灵养服务十分关注病人和他们亲人和挚爱的关系，会鼓励和引导病人与他亲爱的人彼此说出感受，包括离别的不舍、对对方的珍视与关爱，解开往日一些心结与遗憾，讲出祝福的俗话，让病人与家人有机会好好的道别。好，让我们总结一下这一课的学习。对于医院病人的牧养同行，我们要记着耶稣说， 照在我这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在绵羊和山羊的比喻中，坐在宝座上的王，对一般蒙天父赐福的人，可以承受天国的一人说：“我病了，你们来看顾我。”马太福音25章35到36节，记载一人所做的：“
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
这帮艺人对于耶稣的赞许甚为惊奇，因为他们质问没有见到主饿了给他吃，渴了给他喝，也没有见到耶稣病了去看他。马太福音25章40节记载：“
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
从这段经文里，我们看见耶稣把自己带入一般有需要的人当中，包括生病的人。当门徒出于关怀去探望病人的时候，他们的爱心服侍与关怀在主耶稣的眼中就等同坐在他自己身上一样。人在病患中身心灵都觉得脆弱，但偏偏主耶稣把自己带入在这般脆弱的人当中，主在他们的困苦中与他们同在。当有人来探望服侍病人的时候，主不单看见听见，而且会感同身受，会记得，会回报。我们今天讨论的个案是有关教会关顾医院病人，盼望今天提到的服侍的模式与例子可以激励我们每一个关顾身边患病的朋友。探望病人不一定要在医院，可以在他们的家中，也可以在其他例行的原事。除了称心去探病以外，也可以用其他的平台去连结和问候。或许当我们去探望这些朋友的时候，我们自己也可以被提醒生命的无常与短暂，让我们腾出空间与生命的主相遇，借着反思病患与死亡去调整我们生活的目标与节奏。我们下一课将会是课程的总结。好了，到时候再见，祝福大家。我是关林老师，关系的关，树林的林。
走出心灵的阴霾，活出生命的色彩，别让青春再期待，改造每个现在。
走出心灵的阴霾，活出生命的色彩，别让青春再期待，改造每个现在。不要不要不要再自怨自艾，停止停止停止那消极无奈，千万人中你独一无二，坚强地活出生命的色彩。